党媒高级黑，习近平一句话登上谷歌热搜。中共频繁挑衅台湾，真正意图是乜嘢？离台湾本岛越来越近，日本公布两艘中共军舰航程，中共闭门庭审许志永，学者斥政治迫害。香港故宫七月开放，康熙礼服、慈禧画稿首次亮相。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习近平6月22号以视讯方式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演讲，党媒就此发表的通稿意外再度让开历史倒车这五个字成为当日的网络热点。新华社通稿标题是习近平开历史倒车，企图倒别人的路，最终只会倒死自己的路。这个是从习近平的演讲稿中摘录出来的一句话。习近平当时说，经济全球化一段时间以来遭遇逆风逆流，一些国家想实行脱欧断链，求筑小院高墙，开历史倒车，企图倒塞别人的路，最后只会倒死自己的路。但是开倒车这几个字不单止是中共的标签，近年来更是时被各路反习反共的人士引用，当作习近平的标签。求筑小院高墙亦更符合北京近两年来与世界脱欧的政策。这个就令这篇通稿看起来更似在高级黑习近平。各个趋势上，开历史倒车一词的热度超过100。时评人公子沈调侃话，新华社与事实之间只是差一个标点符号，意思是只要删了冒号就是事实了。社交平台上有人半嘲讽话，写稿的人是不是故意要煽习近平，这个亦算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奇闻了。习近平在这次演讲中好几次不点名批评美国，包括说制裁是回旋镖、双刃剑，将世界经济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利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肆意制裁，终将损人害己，使世界人民遭殃等。他还谈到乌克兰北约与俄乌战争，或迷信实力地位，扩张军事联盟，以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安全，必然会陷入安全困境。俄罗斯总统普京亦出席了这一场开幕式。有观点指，这些发言透露了中共的人忧，经济遭遇困境，俄乌战争促使国际地缘政治剧烈变化，中共从韬光养晦变成了民主阵营的敌人。大纪元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格利22号分析说，中国经济进入严重且长期的螺旋式下跌，正在崩溃。对于有意当党主席的习近平来说，现在可能是回归毛时代最好的时机。文中提到，中共在宣扬毛时代的政策时说是要自力更生，减少对西方的依赖，但这个是行不通的，因为自力更生的必要因素包括有效的市场、公正透明的法律制度、信息自由、私有财产受到保护，以及技术创新、强劲的消费者需求和对未来的信心，这些在中国都不够。文章认为，中共回归毛时代的原因是经济困境即将到来，全盘把持经济和强化对国家的控制，可能是中共到时候能够生存下来的唯一途径。这个亦给了想要终身在任的习近平一个绝妙的机会。如果詹姆斯格里的判断成为现实，这样中共就又一次开了历史的倒车。不过亦有观点指，与其说开倒车，倒不如说习近平是飙车，冲向让中共灭亡的重点。在习近平修宪后，民间就有人议论说，习上台后的每一项政策都是将无搞的臭名昭著的运动加速搞一次，妄图再为共产党续命几十年。殊不知时过境迁，无那一套早已经脱离时代背景，行不通了。一时的弹压好比饮鸩止渴， 一旦爆发，必以摧枯拉朽之势倒毁共党政权。俄乌战争目前仍处于僵持之中，美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乔瑟夫奈伊认为，这个降低了北京未来几年内出兵台湾的可能性。据美国之音报道，奈伊6月20号在一场线上讨论会中指出，乌克兰战争的爆发是一次经典的误判，普京原以为俄军可以迅速攻占基辅，可以就此推翻泽连斯基政权并扶植一个亲俄政府。不料战局不如预期，发展到今日，俄乌战争好有可能长期化下去。好多人担心台湾会成为明日乌克兰，亦有预测指中共会在2027年前入侵台湾，但奈伊研判俄罗斯与乌克兰陆地相接，但俄军仍然无法成功占领基辅。见到这个局面，中共会意识到对台发动两栖作战更不实际。如果习近平将掌控共产党和共产政权稳固，控制中国作为主要目标，这样对台湾远征的失败就是为数不多可能扰乱习近平目标的情形。因此他认为在这四年内，中方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反而会减弱。但自由亚洲专栏作家王丹指出，不应该绝对性地排除习近平下令对台动武的可能性。如果认为中共因为必输无疑就不敢开战，这样就是不吸取历史教训。89年北京大屠杀之前，有几个人会相信中共会动用正规军进行这么惨烈的军事行动呢？中共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顾一切人类文明底线，这个其实是常态，不能够用文明世界的思维去判断中共。王丹亦补充说，中共对台动武一直有虚张声势的成分，即使是1995年挑起的导弹危机中，中方发射的亦是空炮弹。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共处理内政问题的一张牌。王丹解释说，当中国国内出现问题的时候，中共就在台海问题上制造热点来转移国内注意力。自上海封城引爆民愤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有上升趋势，铁链女事件、唐山事件能够在网络上引发几十亿的点击量，反映出社会集体情绪已经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一系列的动作炒热台湾问题的气氛，很可能就是中共打的如意算盘。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6月22号晚间发布消息指，中共两艘军舰取道宜兰东部外海南下，这个是打破共军多年惯例的罕见行动。自由时报引述日本防卫省的消息报道说，日本海上自卫队分别在21号上午9点和晚上11点几，在与那国岛以北200公里海域发现中共护卫舰、孝感舰和驱逐舰西安舰的踪迹，两艘军舰随即至与那国岛及台湾之间海域南下。报道指出，以往中共军舰驶向西太平洋多取道日本冲绳岛与宫古岛之间的宫古海峡，或者穿过巴士海峡、吕宋海峡，好少选择距离花莲只是150公里的与那国岛之间海域。显然中共开始打破以往惯例。中共海空军近年频繁在台湾周边活动，今年以来更是加剧扰台行动，并且距离台湾本岛越来越近。中华民国空军公布的数据，单在21号就有高达29架次共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创下今年第三多纪录。美国国务院27号敦促北京停止在军事、外交及经济上胁迫台湾，并重申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持久利益。6月22号，中共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对中国知名维权人士许志永进行闭门庭审。据自由亚洲报道，针对厦门聚会案， 中共分别在22号和24号庭审许志永和丁家喜，同时以所谓涉及国家机密为由禁止亲属旁听，还逼律师签保密协议，不得与媒体接触。丁家喜太太罗盛春表示，林述县城从21号下午2点就开始封路，设卡检查路人。许志永的姐姐许志玉直身到林述县，找到一个小旅馆住下来，但却在凌晨1点被突然闯入的警察逼连夜离开。罗盛春指目的就是不给家人去旁听。许志永22号庭审结束后，北京律师胡玉法推引用许志永代理律师张磊的话讲，庭审结束了，在以法律的名义宣布不公开审理之后，律师能做的只是见证，见证先行者没入黑暗。现居美国的前中国政法大学讲师、人权律师盛彪说，这个案件亦不取决于法律和证据，完全是一种政治迫害，其整个过程亦是受到法院之外的政法委等操控，最后结果亦是完全随意，出于各种政治考虑。22号中国人权律师团就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案件发表声明，呼吁当局善待许志永和丁家喜，并期待中共政府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保障两个人的基本人权，同时要求将两人立即释放。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将在7月2号向公众开放，6月22号馆方开放先被传媒预览。明报报道说，香港故宫从北京故宫借出的914件文物中，有一部分是从未对公众展出的文物。报道指，在4号展厅的孝钦显皇后朝服像画稿是慈禧太后画像的画稿，亦就是画师绘制正图前被皇帝审批的起稿。画稿上部分位置已涂上颜色，还有一些部分就写上中文字，是标示准确使用的颜色。这份画稿是2017年在故宫图书馆里面发现的，用了几个月来修复。一号展厅的明黄色云龙纹男单朝袍亦是首次公开展示，这个是康熙帝在登基、祭天等场合穿着的礼服，是清代宫廷最正式的服装。另外，香港故宫还会展出其他龙袍，例如展厅二的乾隆时期彩云覆绣字金龙纹男龙袍。副馆长王伊柔说，没办法知道乾隆是否穿过这件龙袍，但衣服上有磨过的痕迹，除了龙袍还有象征皇权的玉玺。展厅一的盘龙钮，大清寿命之宝，是皇太极时期的玉玺。据报道，一号至七号展厅标准门票50元。香港故宫馆长吴志华称，至今已经售出和预订超过70000张门票，占第一个月可预订门票总数的一半。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